盛姐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天气趋势，22号是晴到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23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南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今天呢是周四，我们节目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有，首先请你关注我们本周的问政内容啊，我们的电视问政内容。那么在稍后的9:40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届时呢我们也会把会残助残的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呢给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晚润一品院小区环境失守，谁来管？
几年前呢，就有市民反映这个小区违章搭建的情况比较严重。那今天我再次来到了这里，这个情况呢仍然是没有得到改善。现在在我身后呢是一片排污，现在每一家呢都在院子里建设了阳光房。
新生儿随父落户需要进行亲子鉴定吗？
就是生小孩的时候，生的时候是离异状态，生下来过后想户口上在我这边的，必须要做亲子鉴定才能上在我这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小区承载着人们的居住生活，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区的环境是否安全整洁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小区的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很容易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即日起，问政栏目重点关注我市一些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本期我们走进海州区新浦街道万润一品院小区。
我现在来到了市区的一品院小区。几年前呢，就有市民反映这个小区违章搭建的情况比较严重。那今天我再次来到了这里，这个情况呢仍然是没有得到改善。现在在我身后呢是一片排污，现在每一家呢都在院子里建设了阳光房。
私搭乱建不仅破坏了居住环境的和谐与美观，也给小区的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还可能引发邻里间的纠纷。据万润一品院小区物业介绍，该小区私搭乱建的情况严重，这一排房屋几乎每家都对原有房屋进行了改造。
这边那个一期原来是院子，都是门都是业主后开的。
嗯，哦，原来没有这个门是吧？
没有这个门。
业主们不仅给院子开了门，而且几乎每家都建了玻璃阳光房。记者在小区走了一圈，发现违建的情况在小区里比较普遍，有的私自将房屋加盖，有的将车库外扩占据公共道路，还有的在车库上方搭起了阳光房。
这栋这个建筑呢是今年3-4月份的时候，这个业主呢在这里面搞这种违法建设，当时呢物业公司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第一时间向城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城管部门到现场来也进行了这个阻止，所以说现在这个违法建筑还没有完成，但是东边的这个已经是已经完成建设了，所以说这一片的违建也非常的突出。
现在每家每户的门前呢都有这样的绿化带，用于美化小区的环境，但是有一些家庭呢却把这个绿化带给破坏了，圈成了自家的一个私家的菜园。那可以看到这边，那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呢里边就是菜园里种了这个向日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
记者发现 有业主将绿化带破坏用于停车，有的将门前的绿化带毁坏围成了菜园果园，有的甚至还在自留地里养起了鸡鸭，俨然过上了田园生活。
你们物业公司在小区管理过程中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是发现制止上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制止这个业主的不法行为，当业主不听阻你们签上的，你们要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这是你们必须要做到的这个职责。
对，
在万润一品院小区里还存在着不少消防安全问题，小区里一条消防通道被两辆车几乎完全占据，中间只能供一个行人通过，沿着这条路一路望去，路边的机动车也占据了部分路面。
因为他这个占用消防通道，我们物业呢一个告知和贴了个提醒单，听来去年我们专门发了一个函，发了一个函给这个一个消防大队，还有一个青浦办事处，还有一个四通派出所，反正就让他们协助这一块，也就是说占用消防通道，是你们让他们来处罚还是把车拖走，那协助一下的，就到现在可能也没有来处罚，也没有来拖走。
这个小区非线充电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一个插排，那这个电线呢是从五楼拖下来的。
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呢其实在这个小区里面也做了相应的这个充电设施，就是充电棚，引导业主呢到充电棚去充电，但是这种行为依然存在，就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进来进行执法，将这种行为杜绝掉，给业主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小区里的不文明现象多种多样，像破坏绿化、非线充电，在一些业主看来很小的事，甚至普遍存在的事，其实已经属于违法行为。这些小区里的违法行为不仅需要小区物业加强管理，还需要相关执法部门及时处理，只有多方协同共管才能破解小区治理难题。宝宝出生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刻，而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及时到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也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非婚生育子女随父亲申报出生登记的，应该如何办理呢？家住海珠区的李先生处于离异状态，最近他在未领取结婚证的情况下与他人生育了一名婴儿，但是在办理出生登记时却遇到了麻烦。
就是生小孩的时候，生的时候是离异状态，生下来过后想户口上在我这边的，必须要做亲子鉴定才能上在我这边，但是我这个出生医学证明上面都有是我的名字。
李先生介绍，孩子的母亲是农村户口，因此他想直接将孩子的户口落在自己名下。李先生认为，既然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明确标注了自己的信息，那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自然可以落户。但当他去派出所办理时，工作人员却告知他必须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如果是父母孩子父母双方没有领取结婚证的，到达户籍地的现场。
江南介绍，其实正常
宝宝出生一个月以内，父亲或是母亲携带父母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和小朋友的出生证在户籍所在地申报户口。
非婚生育子女原则上建议随母落户，随母亲申报出生登记所需材料与婚生子女没有太大区别，但是随父亲申报出生登记的应当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目前为了进一步方便群众和提高办事效率，公安机关联合卫健等部门推出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措施。
现在我们公安机关和卫健部门联合推出了新生儿一件事办理，群众可以在手机上上传所需要的资料，在推送结束后，公安机关会收到新生儿一件事的推送，我们在平台上就能办理完结。
市民可以下载苏福办 APP 或支付宝搜索苏福办小程序，选择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进入服务页面按提示填写信息即可。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际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也会为您开通啊，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这两天的气温呢，真的是挺高的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在办公室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同事还说这个今年的气温呢都比往年高。然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农业生产会不会受这个高温的影响。昨天上午呢，记者在东海县张湾乡的一片稻田里呢，看到种粮大户李先生正忙着指挥工人进行日冠夜排的作业。他也说这两天的气温都太高了，然后水稻呢又正在这个孕穗期，不及时降温是不行的。而且呢，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本周呢我市还是持续晴热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6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可以达到37度。而当前呢，全市大面积的水稻正处在穗分化的关键期，大到玉米的作物也进入了高温的敏感期。各地呢需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结合作物的生育期，灵活调整管理措施，最大限度的来降低高温热害的损失。市农业农村局水稻专家就表示说，穗分化期如果遇到持续在35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造成这个花粉的败絮呀，还有会出现这个瘪粒的增多呀，穗粒数和结实率呢也都会显著的下降。那高温呢对水稻的危害呢具有明显的时间窗口的效应，就是抽穗前10天到15天，连续5天大于等于35度，会导致这个幼穗的分化时间缩短。抽穗前后5天38度以上的高温也会造成花粉活力断崖式的下降，所以呢当前要重点的防范高温导致的花粉败絮的问题。针对当前的高温天气，专家建议采取综合的防御方案，一是深水护穗啊，就是要保持7到10厘米的水层；二是日冠夜排，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我们的种粮大户李先生正在和工人们进行这个日冠夜排的这项工作，那就是利用早晚温差来调节水温；第三呢是营养的强化啊，营养强化要喷施这个叫做磷酸二氢钾，加上硼砂溶液。第四呢是增施钾肥啊，抽穗前要补施氯化钾，每亩5到8公斤啊。这是农业专家的建议啊，我们还是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你要咨询一下当地的农机站的专家。目前是农业农村局已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进行指导，在新坝镇田间地头，农办主任陈宝兵也正在给农户讲解高温的应对技术。除了水稻，当前大豆、玉米也都处于高温的敏感期，大豆田要注意及时的灌溉，要避免土壤的干旱。玉米地呢也必要的时候也要考虑人工辅助授粉，提高这个结实率。 8月18号，运河明珠匠心枣庄2025年枣庄文旅推介会在我市举行。枣庄市及所属的区市两级文旅部门、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和8家重点景区场馆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我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和60多家重点的景区和社旅的企业参加。连云港和枣庄呢是同属于淮海经济区，两地呢是文脉相通，人缘相亲。那这次推介会呢为两地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会深化两地在文旅线路串联、客源市场共享方面的合作。活动现场呢也氛围也是非常热烈，来自我市的文旅界的嘉宾对枣庄的文旅的资源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也会积极的推动两地的文旅企业交流发展，助力枣庄文旅品牌大放异彩。而这次活动作为苏皖鲁豫经济区文旅推介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次文旅资源的精彩展示，也是区域文化交流合作的创新实践，也会助力扩大枣庄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呢这座历史和现代交融的魅力之城，推动区域文旅经济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美好的愿景。枣庄呢多个景区还针对连云港市民送出了福利，8月12号到9月12号，我市市民凭着有效身份证可以享受滕州连青山风景区的免门票的优惠。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9月1号到9月7号，台儿庄古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和贺敬之科研文学馆，还有双龙湖湿地观鸟园、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公园都会对咱们港城的市民实行的是免票的政策啊，是免票的时间是9月1号到9月7号。目前呢，有一个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工程呢是通过了验收，而这个污水处理厂工程验收之后呢，就是开通之后啊，这个主城区的水质改善呢就有了新的助力，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污水处理厂是城南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施工现场呢是热火朝天，然后呢这个施工现场呢也是繁忙的一片繁忙的施工的景象。据了解，城南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是重点的民生工程项目呢，位于海州工业园的金化路东、梧桐路北，项目建设规模是日处理污水5万吨，出水的水质会达到地方的 A 级标准，预计工程在今年年底竣工。那城南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的服务范围呢，是海州区玉带河南、海州开发区、宁海街道、锦屏镇、板浦镇。那城南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的建成，能够改善周边的水资源的环境，优化完善主城区的排水系统，有效提高海州区这个污水处理的能力，对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水平，保障居民的用水安全，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近日呢，海州区20家基层医疗机构启动了一个65岁及以上老人免费中医体质的辨识服务，然后呢他们通过一些这个标准化的养生指导，让科学养生呢走进寻常的老年生活。在海州区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医生呢，正耐心地询问前来体检的老人啊，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望闻问切，然后呢给老人制定一个非常好的制定一个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那针对不同的体质，医生当场会给出定制化的方案，比如说阴虚体质需要进辛辣，多吃银耳百合的滋阴的食物，气虚的体质呢适合慢走、八段锦这些轻的运动，还可以搭配这个山药莲子来补气，而痰湿体质呢则需要清淡饮食，多做快走慢跑的有氧运动。负责体质辨识的医护人员需要经过系统的中医培训，由中医职业的医师或者是资深的中医师全程把关，确保专业性，服务的时间也十分的灵活，老人可以在免费体检的时候同步参与。医生呢特别提醒，辩证的时候呢要如实的反应啊，避免呢当天呢这个在回答医生的提问的时候不能完整的准确的给医生提供一个参考。那这个据我们了解，是海州区20家基层医疗机构，一般都是社区卫生中心，都在开展啊这项活动。所以呢，感兴趣的老年朋友，您可以就近到家附近的我们的社区卫生中心去咨询，有没有相关的啊这种海州区的这个推出的这个中医的体质辨识服务啊，给大家呢来给自己呢做一个中医健康的指导。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一些便民利民的我们政府的一些工作举措，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和宣传能够让大家呢都能够知晓啊，也能够广而告之啊。那比如说最近呢我们的总工会就针对这个我们的工人朋友推出了送清凉、送法律、送健康、送心理服务、送文艺的五送的关爱活动。为深入贯彻党建代工建的工作要求，切实发挥工会组织在服务重点的项目建设、维护职工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当中的重要作用，总工会呢创新打造了10个重大项目的工会服务站，构建了集维权服务、技能提升、文化生活于一体的工会服务的阵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灵活用工模式的兴起，劳务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群体呢，具有流动性强、组织结构松散、工作周期短等特点。为此呢，市总工会也是充分的发挥主导作用，联合多部门联动共推，托举工地项目部来设立工会服务站，为分散性的、流动性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支持。同时，市总工会还联合市人社局开展了工地夜校、专场招聘，联合司法部门设立了法律服务站，开展送法进工地、进社区的活动，并且通过联席的会议协调解决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据了解，重大项目工会服务站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普及工会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帮助和指导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监督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重点协调解决工资的拖欠、劳动安全等问题，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对接呢法律援助的这个资源，开展夏季安康三送活动，以及困难职工的帮扶，协助和督促企业落实劳动保护、职业病的防护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保障工作，教育职工自觉地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劳动和技能竞赛文体活动。在建立工会服务站的同时，总工会也简化了入会手续，通过扫码入会或者是集中登记，快速地接纳会员，录入市总工会会员数据库管理。此外呢，市总工会还组建了工会社工加志愿者的服务团队，派出2名工会工作指导站来指导指导员来指导指导站的工作，动员模范职工之家，工会呢以结对共建、联手兴家等形式加强工作帮带，并邀请了工会干部、劳模先进和志愿团队、志愿者协助来开展维权的服务，确保工会服务站高效运转。 我们的总工会呢，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它会有帮助我们的职工呢来进行法律维权。所以呢咱们的职工呢或者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咱们的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您遇到法律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拖欠工资啊，拖欠这个工资，或者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您签署劳动合同，那这个呢不仅呢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去这个反映问题请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市总工会也有法律援助的部门，也可以帮助咱们的职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介绍一下我们市总工会也是联系了我们市司法局，也推出了这个我们的法律援助的服务。那日常呢，尤其是我们的贫困人员遇到法律侵权行为或者是想寻求法律援助的话，别忘了可以拨打12348。12348是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困难群体，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您可以拨打12348。好，北京时间的9:27，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吸烟和暴露在二手烟当中，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
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 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会为你开通。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海州区公安部门开展的多维一体化巡防，那此举呢也是守护了我们港城的安全。走在夏夜的港城街头，你会看到我们经常在街头上能够看到红尖啊，这个红蓝尖灯和无人机挂载的高亮灯光是交相的辉映，红袖标志愿者和公安的铁骑也是并肩的巡逻，共同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今天以来，海州警方也是通过构建人巡加车巡加网巡加无人机巡这种立体加联合加智慧的多维一体的巡防的体系，营造平安有序的社会环境。海州警方呢，通过科技赋能，全面整合视频网络监控平台，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前端的智能点位，消除了街面和道路上的监控的盲区，统筹搭建大数据模型，高效实现对特定街区实时监控、实时巡查，以及对可疑人员、车辆分析研判的快速追踪，和对辖区传统侵财案件的破一案带一串抓一个端一窝的这个科学的效应。海州的沿河巷、五月广场等大型的商圈、夜市商户多，人员呢流量大，尤其呢在露天的烧烤场所观看苏超比赛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盗窃物品等警情。海州警区呢，海州警方也是每天利用视频呢远程的调度，联合城管、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巡逻队，采取车巡、人巡、步巡的这种方式，定点定频进行24小时的全覆盖的巡防，做好服务群众、互商安全、平安街区的保障工作。这种多维一体化巡防体系运行以来，商圈的盗窃案同比下降了50%。夜市摊主王女士就感慨地说，摆摊人平时回家比较晚，以前呢经过小巷的时候总会有点害怕，但现在夜晚看到警车和巡逻人员，安全感是满满的。在动态巡防当中啊，海州警方还广泛地开展反电诈、防盗抢、防溺水的常识宣传，利用平安海州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平台全天候的收集群众反映的拉车门、张贴小广告、撬盗店面这些线索，并且呢第一时间对比检索、布控、抓捕，收到良好的成效。截至目前已经收集线索200多条，抓捕违法犯罪人员100多名，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6万元。夏天呢天气炎热，喜欢这个到水库去野泳的朋友也比较多。近日呢就几名群众刚到石峰山王庄水库想要去野泳，但是呢就听到了无人机的警告，说水域危险，请不要在此游泳。意识到危险之后，他们也都匆忙的上岸离开了现场。可以说夏季的高温啊，涉水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海州警方呢也是通过这种联防机制，也是防范了很多的高危的一些涉水行为。 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现在依然还是暑期，孩子也没有开学，然后附近呢如果有这个水库啊或者是危险水域的地方呢，我们家长朋友还是提醒孩子啊，千万远离这些危险的这个涉水的区域，然后呢不要私自的啊到不安全的地带呢去游泳，然后呢在这个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有大人的陪伴，然后呢也做好安全的措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尽量不要这个在非游泳区域内，就比如说水库或者是农村的一些河道啊，尽量不要在这些危险的区域去野泳啊，这是非常危险，每年呢都有这种溺水情况的发生。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孩子们多做一些防溺水的安全宣传。好，北京时间的9:37，那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啊，现在的这个高温天气，我们市民和农民朋友应该注意的问题。那近期呢依然是会出现这种高温啊，局部地区呢也可以达到37度左右，然后呢早晚的温差呢现在也不是特别大，昼夜温差小，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外出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呢还有一些户外的作业人员长时间呢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是容易发生中暑啊或者是热射病啊，那发生了这个情况如果严重的话是容易威胁生命的，也威胁了身体健康。目前呢我是属于中度的气象干旱的状态，然后呢气象干旱呢也会进一步的加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也会更加突出，作为我们普通市民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要做到节约用水啊，在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做的节约用水，然后呢作为我们的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注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也可以采取这种做两头歇中间的这种错峰作业的模式啊，来保障工作的安全。还有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农业生产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目前呢我是水稻、大豆、玉米处于高温的敏感期，持续高温呢对穗粒形成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呢建议呢以水调温、叶面施肥、好灌水补伤的这样的措施来降低高温热害的影响。水产养殖户可以通过增加水体交换、增用这个增氧设备的方式来改善养殖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及时的和你们当地的农技站的专家经常保持联络，然后呢及时的去咨询。好，这是我们以上今天为您安排的这个政风热线政策环节的发布和内容，稍后呢9:40呢我们将进行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为大家介绍的是扶残惠残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吸烟和暴露在二手烟当中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
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的两部电话也会我们才有朋友开通，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我们的连云港市的惠残助残的主要政策呢给大家呢做个介绍。那最近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生活救助类的，比如说两项补贴的政策，还有呢教育助学类的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哪些呢，是关于社会保险类的。 市政府呢曾经呢发布过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其实呢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个政府呢每年的针对于我们的低保对象啊，特困的供养人员啊，还有我们的重度残疾的这个保险的一些资助和这个一些救助。那通过这个政策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和了解到政府呢对这部分困难群体呢也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也希望通过政府的救助和补贴能够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首先呢，在这个文件当中呢，他救助的对象和条件是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特困供养人员，还有具有本地户籍的临时救助对象当中的重大病患者，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重点的幼辅对象，困境儿童，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等七类重点的医疗救助对象，和原来的农村建档立卡多低收入人口那么这些人群呢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啊都会给予补贴的。补贴呢是个人缴费部分呢是由政府呢予以全额的资助。办理地点呢在各县区的医保局进行同步的申请。好，这是再重申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低保家庭，特困的供养的人员就是政府供养的这种特困人员，然后呢还有就是民政部门定期定量呢资助生活救助费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还有重点的优抚对象，还有这个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还有这个原来的农村建档立卡的低收入人口，以上人群呢参加城乡居民医保都可以，个人缴费的部分都是由政府来予以全额的资助的。申请的地点呢在各县区的医保局的窗口。另外，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我们的特困群体来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呢？这个是有的有一个文件呢是联人社发2018375号文您简单记一下，联人社发2018375号文，全称呢是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工作实施方案通知。然后呢实施的对象是这样的，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建档立卡的低保户和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的残疾人这个其中就包括咱们的这个残疾朋友了。我再说一下，他救助和补贴的对象和条件是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建档立卡户、低保户和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的残疾人。那补贴的标准是县区政府会为他们代缴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每年是100元这也就是政府呢给你交纳交纳之后呢就给你建档，就是有这个城乡，你就可以享受城乡居民的未来的养老保险了这是最低标准的。办理地点呢在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人社窗口请您记住是人社窗口去申请。刚刚说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呢是在医保窗口申请。那么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这是在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人社窗口来申请。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扶残惠残的一些这个地方政府哈、推出的，那我们残联呢，针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残疾朋友啊，还有一些这个惠残和助残的一些政策，我们再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无障碍申请、无障碍改造，那很多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这个无障碍改造的，因为有些这个残疾家庭，那由于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家庭的内部呢，它其实呢是需要这种无障碍改造的，方便咱们残疾朋友呢能够在家庭内部呢出入的时候呢没有这个障碍，能够顺利的通行。那其实咱们江苏省呢，在2019年呢就有一个方案，有一个政策出台，是关于低收入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那这个方案出台之后呢，其实在我们连云港就已经推进了这项工作了，而且现在也依然在推进当中。那救助的条件是本市户籍，有残疾人证，然后低收入啊。而且呢所在的房屋呢是具备改造条件的，然后具体呢是包括低保户啊，低保户里边有残疾朋友的，还有低保边缘的低收入家庭啊，以及呢这个家庭当中虽然不是低保户，但是有重度残疾人啊，以这样的家庭为优先改造的对象。然后改造的内容呢是比如说会填置安装或者是改造提升啊，用于缓解抵消或代偿因为残疾带来的居家生活和行动障碍啊，会给残疾家庭做一些设施设备和辅助器具用品的发放，然后呢也会给家庭呢做一些基本的一些简单的改造啊，方便咱们残疾朋友在家庭生活啊，不会这个因为活动障碍而导致呢出行不便。那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残联呢要上门评估，就你要先提出申请，你说我这样有这个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这个需求，然后呢我们残联呢会上门进行评估，看看你家庭呢是需要改造有哪些地方，有哪些这个地点是需要改造的。但申请的地点在哪儿呢？在乡镇街道的残联窗口，乡镇街道的残联窗口啊，就这个事项呢是您是需要到乡镇街道各残联窗口去申请。申请什么呢？无障碍改造啊，只要你是低收入家庭，家里边有重度残疾人，或者是低保家庭，家里有重度残疾人，想要做这种无障碍改造的话呢，您就到各乡镇街道的残联去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些扶残惠残的政策，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两拨热线电话呢，也会为您开通85457744、8546135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从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了解到，财政部呢现在大力支持提升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能力水平，而且呢补助的标准也提高到每生每年7000元啊，这个补贴标准也是非常高的。8月13号，据财政部网站的消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的部署要求，财政部是进一步的加大对特殊教育学校的支持保障的力度。2025年下达资金是42.5亿元，比上年增加了6.1亿元，增长16.8%。第一呢是提高了补助的标准，2025年的春季学期，支持地方将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这个生均的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到7000元，惠及了91万的残疾学生，所需要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呢共同承担。第二是保障经费到位，要求各省级财政要切实发挥统筹作用，督导市县财政部门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的拨付公用的经费，严禁啊滞留或者是挤占克扣啊，确保指标政策落实到位。第三呢是改善硬件的设施，财政部继续安排特殊教育补助资金5亿元啊，来支持地方这个改善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配备特殊教育专用的设备设施和仪器，推进融合教育。好，你比如说我们连岗的特殊教育学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以前呢是在那个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是在中院附近哈，然后现在呢已经搬到了新校区，新校区呢设施配备呢也都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这个齐全，然后呢有许多的这个器材呢也都是非常的现代化啊。另外呢，下一步财政部也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支持和引导地方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的结构，逐步提高特殊教育学校经费保障水平，提升学校办学能力水平，为残疾儿童接受高质量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25号呢是全国第9个残疾预防日，那今年的主题是这样的，是预防伤害致残，共创健康生活。那在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当中呢，伤害致残防控行动包括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监督管理，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管理，儿童伤害和老年人跌倒致残防控，防灾减灾，农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饮用水的安全和空气噪声的污染防治等等。在2017年的6月份，国务院就批准把每年的8月25号设立为残疾预防日。那在这几年的残疾预防日的宣传当中呢，每年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刚刚为您介绍的预防伤害致残，共创健康的生活。 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咨询说想申请残疾人的就业创业补贴，说有这个他自己呢是关于县的朋友，想问问就是关于关于县的相关的一些政策。那这个其实呢各县区的政策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残联。这位关于县的朋友，我们给您提供一下关于县残联的这方面的这个咨询服务热线电话是8070-62068070-6206，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关于县推出的这个就业创业的补贴都有哪些政策。关于县残联电话是8070-62068070-62068070-6206。相关的政策，这个就业创业的政策是有的啊。你比如说有的盲人朋友想开这个盲人按摩店，那这个政策呢就是给予这个盲人按摩店的补贴呢以前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正常营业在6个月以上，然后呢有营业执照开办按摩店呢，这个每年的残联都会给予补贴补贴的时间是3年那这是以前的政策。那么现在呢有什么样的政策呢？希望大家能够和当地的残联去详细咨询。那我们以当地残联的就是官方的这个回复为准。好，就刚才介绍是一位关于县的朋友他咨询的关于县电话呢是关于县残联的电话是8070-62068070-6206你要想咨询的话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好的，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呢，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